挂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21:22看起。当那时，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，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，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。亚伯拉罕说，我情愿起誓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说，谁做这事我不知道，你也没有告诉我，今日我才听见。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，二人就彼此立约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。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，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，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区了。亚比米勒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地寄居了多日。啊，我们看到这里真是说，神的儿女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，神是我们长存的家，可是这世上呢真是太多改变了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乡。我们原来出来的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，就是原来我们的父家，就是原来我们的信仰，父母不信上帝的信仰，那也不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。我们就在这世上漂流，漂流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好的见证，求主给我们对上帝丰富的信心。好，亚伯拉罕你看哈，哎呦，真是出来以后先到哈兰，然后到了迦南地，然后又到了埃及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又有战争，又有罗德的事情，然后好像都一直不能有小孩，然后又有人也是好像让他觉得很危险，很艰难的要说自己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，好保自己的命，非常可怜。好不容易生了孩子以后，哎呀，又有艰难。那么第一个老婆和这个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，后来又要被赶出去。当然大老婆也生了第二个儿子了，那么但是现在又只剩下一个小儿子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比他儿子整整大100岁。以撒有多大，亚伯拉罕就再加100岁。哦，他实在是神给他的应许，给他祝福，他看到这么薄弱的一个儿子会不会很难过呢？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，他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上帝会祝福。我们上次最后讲到说，后来以实玛利如何如何，但是那是后来啊，以后每天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自己知不知道以实玛利怎么样了，夏甲怎么样，我们都不晓得，但他也不能干涉了。我们说所有的正面的就是说，上帝的带领一定最好，上帝的话你就跟听着去做吧。上帝叫你不要跟不信人同父异母，你就不要同父异母，你不要说有多少的损失和困难吧，你就听上帝的话就对了。哎呦，弟兄姐妹很不容易。好，现在又一个小的不容易。亚比米勒这个人啊，我们在圣经里出现好几次，还有菲戈，到底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一个官的名字我们不晓得。如果是人，同名的实在太多了，如果是官呢可能比较好理解。好，有人来找了。各位，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，我们单单依靠上帝，不是没有碰到困难，有碰到困难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中依靠上帝得到力量来解决，而不是离弃上帝跟世界妥协来解决这问题，或者是回到埃及离弃上帝来解决这问题，总有问题的。 依靠上帝，人家会看到，看到了人家对我们什么态度，这不一定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亚比弥勒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，哎，你做的都有神的保佑哦，现在请你起誓哦，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哦，我怎么对你好你要对我好。这叫什么？做贼心虚，贼喊捉贼，是自己先错了，然后怕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就反而说是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。从来就是他们欺负亚伯拉罕，不是亚伯拉罕欺负别人。对，亚伯拉罕曾经组成318人的自卫队，把外国的四国联军打败了，可是他到底还是人少势单力薄。上次打完了，我们也讲他虽然胜利，恐怕他还是很怕，这初生之犊不怕虎啊，我把老虎居然戳伤了，可是我后来也知道老虎多厉害啊，我也会很害怕。亚伯拉罕是很害怕，尤其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王，然后看王灭亡，然后看到这些事情，我想他是会害怕的。就跟我们在世寄居很孤单，我们会害怕老婆是不是能成为我的好的同心人同路人，不一定。哎，像莎拉到底是跟亚伯拉罕同心到什么地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是很艰难哦。各位，上帝是我们的同行人，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同行，其他我们不排斥了，我们有如鹰的见证人，但是那些能成为如鹰的见证人，成为我们的互相扶持的伴侣，那都是因为上帝，一旦这些取代上帝，那就不行了，一定要依靠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，现在上帝来保佑了，有一个人在欺负他们，这个亚比弥勒王和军长菲戈在欺负他们，可是因为看到上帝恩待了亚伯拉罕，他们就不能不说，哦，上帝实在是很让你很厉害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生活中都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人家就欺负我们到死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异地被欺负的时候，神使我们扬眉吐气，欺负到死的你可以说好像这个在该隐和亚伯的情形中间，亚伯是被欺负到死的，神好像也没有怎么伸冤。那么有的时候神伸冤的好像是像摩西的时候，哇，扬眉吐气，大大把埃及人打败了。问题是扬眉吐气只有那半年呢，半年把埃及人大大打败，后来也出来了，可是有400多年以色列人是被欺负的。哦，你看在大卫的时候大大把非利士人打败了，可是非利士人嚣张的日子也很长啊。那个狮子坑的狮子被堵住了，可是有很多时候在罗马时代狮子的嘴就没有被堵住啊。尼布甲尼撒从疯狂中后来悔改了，可是伯沙沙王可没有悔改哦。哦，我们基督徒在世总有艰难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的日子，可以使我们近前平安无事的度日子，但如果神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心灵一样是有平安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看到这个飞鸽，这小人物也来欺负他们，我就想到，哎，真是多么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不自怜，我们当然不自义，神给我们带领就很好，叫我们在各地漂流，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艰难那个艰难，人家的不谅解，人家的欺负，好吧，甚至自己的妻子，自己的配偶，自己的儿女，甚至自己的上帝，有的时候给我们很艰难的，我们还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主的做的是对的。好，这个他们先来说，我们做好朋友好吧，我们做好朋友好吧，我们起誓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因为看到亚伯拉罕太有能力了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他们从来没有厚待过亚伯拉罕，很厚脸皮的说，请你也厚待我。其实他们只占过亚伯拉罕的水井，亚伯拉罕曾经指责过亚比弥勒，亚比弥勒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，哎，没有人跟我讲过啊，是借酒装疯，是装假，还是真的他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。那么两个人就立约了，立了和好的约。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有个动作，特别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边。亚比米勒说干什么？他说这母羊羔呢，我送给你，你如果接受了，你就要签字。签字就是说这个井是我挖的，我用七只母羊羔来买一个我本来就有的所有权，我只是要你承认我有这个所有权。你看亚伯拉罕挖到井是他挖的，是属他的，但是他还要给人家七只母羊羔来得到这个所有权。好，不过感谢主，神会继续祝福嘛。那个地方就叫做别示巴，别示巴是七只井啊，七个井，那个的意思。那个别示巴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盟誓的井，就是发誓的井。他们立了约，然后他们就回去了。亚伯拉罕在那里种个树，然后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，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， 非利士人在欺负他，但是神在保守他，欺负他他还是要信靠上帝，不欺负他也是信靠上帝。我们在世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真是很顺利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艰难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不灰心啊。人家欺负我们，神给我们更多的水井就好。你看到以后以撒也是这样子哈，我们不怕，感谢主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到第22章，这是亚伯拉罕故事里面的高峰了哈，是我们都很熟悉的，但是我想我们值得再把它仔细一点看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人讲错了，包括七个果和七个果以下的人都讲错了，那影响到我们今天很多的人。22章第1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这些是什么事啊？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，这些事是不是亚伯拉罕一生的事？当然你可以说就是亚比米勒的仆人占据亚伯拉罕的水井，然后亚伯拉罕还要陪七只羔羊，还要跟人家说啊，说哎呀，我不会欺负你，就是跟这些恶人要打交道这个事。那这些事是不是也是指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事？这些事是不是也是指这个更早的时候，神在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，是哪一个亚比米勒我们也不知道，亚比米勒和埃及王那边曾经说过谎，说这是我的妹妹啊，这个而不说这是我的太太。这些事以后是不是以撒的出生？是不是指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？这些事是不是指亚伯拉罕跟在17章跟上帝一起吃喝的事情，神给他改名的事情？这些事是不是夏甲曾经第一次被赶出去的事情，然后在怀孕的时候被赶出上帝家回去的事？这些事是不是亚伯拉罕跟四国联军作战得胜了，然后麦基喜德为他祝福的事？这些事是不是神在创世纪15章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事？而这些事是不是罗德分开的事？也就是说，这些事创世纪22章第1节是不是指亚伯拉罕蒙召以后的所有的事？我想是吧。我想文法可以说这些事是最近一两年的事，也可以是过去20-30年的事吧。各位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试验、试探、试炼是一个字，希腊文、希伯来文都是那一个字，都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可以是好的试验、试炼，也可以是坏的试探。所谓好的试验、试炼，就是让你更坚固、更强壮，试了以后你更坚强，把坏的去掉，把好的强化，这个试炼或试验。那不好的意思就是试探咯，就让你堕落啊。那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可以是上帝的试验或试炼，就让我们更刚强，更认识主，更像主，更讨主喜悦。那也可以是试探，就是这件事是魔鬼用来引诱你，叫你堕落，不听上帝的话的。那是试炼还是试验呢？就看试的人，上帝是什么心，魔鬼是什么心。上帝是试炼的心，让我们更好。魔鬼是试探的心，让我们更坏，让我们变得更坏。还看我们这些被试的人，我们这些被试的人如果有一个信心的话，那所有的试都是一个试炼，把我们试得更好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就变成试探了，就会堕落了。那亚伯拉罕这一生岂不天天都被试验吗？我们的一生岂不也天天被试验吗？天天魔鬼在试探我们，天天上帝在试炼我们。而这两件事可以一件事，你觉得很苦，我也觉得很苦，但是让你我也都觉得上帝在带领我们，带领的非常好，给我们生活中婚姻工作的艰难有他的美意，感谢主，神不会做错，我们就是谢谢主。哦，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不是试验吗？出来有4王5王的征战，那不是试验吗？跟罗德分开不是试验吗？在埃及说谎不是试探吗？后来跟这些亚比米勒打交道不是试验吗？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不是试验吗？每一件事不都很辛苦吗？哦，每一件事都很辛苦也很喜乐，就后来就会结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啊。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哈，这些凡是管教的事情呢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果子，就是义。这是希伯来书12章的11节。我们感谢主，愿神按着他的美意来试我们， 我们愿意被试得更好。好，神要试验他，神为什么要试验他？我们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就觉得神实在很苛刻、很凶恶、很不好，但我们知道神非常好。那么看起来很苛刻、很凶恶、很不好，就是神说，嗯，亚伯拉罕，你现在有儿子喽，你有儿子你还听不听我的话？你有儿子你还爱不爱我？好，你把你儿子杀了。这上帝居然会这么残忍吗？把他杀了给我，这个是试验。哎呀，上帝既残忍又是小信，对亚伯拉罕没有信心。我们看这个真的很容易看走眼，真的很容易看错，很容易没有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只看到上帝的凶狠。神为什么试验我们？神为什么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把我们所爱的夺走？神为什么把我们所不喜欢嫁给我们？神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折磨我们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你要去问问题的话都可以很困难，而且没有答案。神为什么把我的儿子拿走？神为什么让南亚发生这个大海啸？哎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神做的每件事还有千千万万事你都觉得不好。你有信心，连问题都不是问题了，不是问题了，神的带领非常美好。如果对那不信主的人，我就这样讲，如果你用信心来看的话，我就告诉你答案在哪里，甚至那不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不接受基督教所讲的，什么事都没有答案，连那是不是问题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这是很大的极端。你愿意信靠上帝，每件事都不是问题，而且是有美好的答案。你如果不信靠上帝，每件事都是问题，而且你永远找不到答案，甚至问到哪里都不知道。所以让我们不要抱怨上帝。神如果要试验我们，神如果要折磨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神如果对我们的呼召、对我们带领我们承受不了，我们继续的依靠他，我们总是越来越信靠他。不要因为任何理由不信他，这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说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呼召亚伯拉罕多次了，这一次的呼召是亚伯拉罕再没有想到上帝会这样讲。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底下应该还有一句话，这里没有讲出来，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请吩咐，我在这里请问你要我做什么事。因为亚伯拉罕向来是这样，神呼召他总是亚伯拉罕回答很快。哎呀，我们有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反应很慢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不知道神在呼召我们，好像撒母耳小时候不知道一样，我们不知道神在呼召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故意的不听，因为我们觉得他呼召好像我们总得放弃一些。如果你是故意不听，以后他的呼召就是越听越听不清楚了。如果你愿意听的话，就越听越清楚，神你就常常有反应。但是我们有反应也不保证我们可以免去那个试炼或者试探的艰难的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呼召他说亚伯拉罕，这个呼召我们有的时候害怕，但是把它想成上帝按着我们的名字在呼唤他的羊群吧。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的话，他认识我们，他按着他的按着我们的名一个个领导我们。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同样的话，他呼召我们，他带领我们。那他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总有一颗心，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反应。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主有什么事，我感谢你。但是亚伯拉罕也断断没有想到，这个跟他在几十年前的呼召是那么相像。几十年前的呼召是要离开父亲，现在呼召是要离开儿女。哦，为什么神这么残忍？各位，神不残忍，神美好无比。但是神为了让我们更美好，得到更好的，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看似艰难的事临到我们。他再也没有想到这位神会这样对他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现在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咯。在创世纪21章上一章里面，亚伯拉罕还有两个儿子哦，可是一个儿子已经被赶出去咯。现在这个儿子非常的小，这个儿子现在多大？一般来讲以撒这个时候说大概15岁左右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就115岁了。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哦，没有别的了，本来还有以实玛利，现在没有了，赶出去了。21章出了以实玛利，22章赶出了差一点要了以撒的命，两章都有类似的情形啊。在第22章3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在21章的第 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也是清早起来，啊，也是一个是差一点失去自己儿子，一个是失去自己的儿子，但是在主里都没有失去，在主里一切都丰丰富富的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我们的上帝绝对良善，不仅是从过去，从将来，过去他曾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相信他的良善，将来他会继续带领我们在最后审判中显出他的良善，在今天他也是这样做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，他说你带着你儿子独一的儿子，也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现在亚伯拉罕三千宠以撒是三千宠爱在一身，再没有别的人跟以撒竞争了，往摩利亚地去，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各位，献为燔祭是很残忍的一件事，燔祭一般来讲是用公牛，把这只牛杀了，然后把它皮剥掉，然后把它全身切成一块一块，然后在火上烧掉，全部烧掉，这个叫做燔祭。现在上帝要亚伯拉罕把自己儿子杀掉，把自己儿子皮剥掉，然后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然后放在坛上烧掉。各位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不可理喻的事啊！上帝就这样说，献为燔祭。各位，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。那么这种困难，亚伯拉罕如果说我有两个儿子，我给你一个，现在已经没有两个儿子，如果说我并不爱以撒，可是以撒是上帝，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，哎呀，上帝这么暴虐吗？我再说上帝一点都不暴虐，上帝要我们百分之百信靠顺服他，这也是最合理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比上帝聪明，我们比上帝不管在哪一件事上聪明，我们觉得他在哪一件事上错了，那就是上帝不是上帝了。最合逻辑的想法就是你既信他就是信他到底，只是我们不管怎么合逻辑，在感情事上还是好艰难呢、啊。把他献上，那你要不要听呢？你要不要听上帝的话呢？各位，这里这个困难哈，一般人来想到的困难就是这太困难了，这是叫爸爸杀儿子，这不可能。所以齐克果就说，信仰这个事情啊，信仰就是违反了理性的东西，信仰就是接受那荒唐的理性不能接受的事。我想那、这种在信仰中在黑暗中的冒险是齐克果喜欢讲的，现在巴特神学也这样，我想不恰当，信仰里面绝对有理性，但是把信仰放在前面，理性就有的活了。如果你一直先用理性来讲这件事对不对，那么你要来找到信仰你找不到了，而且最后你的理性也会叫你疯狂的，理性没有信仰是绝不行的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，对基督的信仰啊、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像齐克果讲的那么荒唐。这个对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也不是杀儿子这种乱伦的事，或者这种很不合情不合理的事。亚伯拉罕曾经离开自己的父亲啊，那么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的带领非常稀奇啊，但亚伯拉罕实在是为了让他更上一层楼，他不知道上帝要做多奇特的事使他更上一层楼。神要亚伯拉罕杀自己儿子献给他，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说这个事不合理，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把以撒杀了，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。因为在二十一章上帝说，而且独一无二的说过这件事情，说你要听从撒拉的话，因为二十一章十二节，凡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困难在这里，如果我听上帝的话把以撒杀掉了，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。我们一再讲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话，接受上帝的话，现在当上帝的话矛盾的时候，那困难就来了。如果上帝的话跟我们理性冲突，这不困难，我们就接受信心的引导。如果接受上帝话引导，如果上帝的话跟人的意见冲突，也不困难，我们就接受上帝的话。现在上帝的话跟上帝的话冲突了，亚伯拉罕如果听上帝的话把以撒杀了，那么以撒就不能生孩子了。那么上帝的话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说，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，就不能实现了。所以这是困难，这是痛苦，这是最大的困难，最大的痛苦。我遵循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，我遵循这个不能实现，我遵循这个不能实现。 那怎么办呢？这是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。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困难，我们实在觉得圣经很多矛盾，很多的不合理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给信心，接受圣经是上帝的话，这绝不是荒唐的，这绝不是蒙昧无知的，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态度。我不是说我们这样能解决问题，但是你把对上帝的信靠放在前面，理性的考察放在后面，你会发现理性也存在了，上帝的真实也存在了。如果你不把上帝的对上帝的信仰放在前面，启示放在前面啊，理性也会不见的。其实这是基督教传统，在圣经里是这样。以赛亚书第九章就讲，你们如果不信，必定不得立稳。奥古斯丁、安瑟姆这些以前的伟大神学家都是这样讲，先有信仰才会有理解，有了信仰才会有理智，有了信仰理智才是对的，理智在信仰的带领之下才是对的，把理智放在信仰上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理性有冲突了，而且是上帝话的冲突，一个是以撒生的算你儿子，一个是把以撒杀了，以撒杀了，以撒生怎么能生呢？我们赶快把答案先讲出来。在希伯来书说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亚伯拉罕以为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啊，那这两个地方经文就不冲突了。你把以撒杀了，我叫他复活，然后他还可以结婚生子吗？所以你看哈，信心是要用高度的想象力。亚伯拉罕想以撒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很困难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复活的事，最早复活是在以利亚的时候。所以信心需要高度的想象力，需要好好的去想，信心需要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有信心才能产生一切的美好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